窦尔敦来到保定，中午时候他饿了，找家饭馆吃饭。他发现这街上出现了一件怪事儿，有那么两伙人，各有百十号人吧，手里拿着刀枪棍棒，看那意思好像打群架。因为他不摸底呀，所以就动了好奇的心，跟这伙计打听。伙计呢一开始吞吞吐吐不敢说，后来受了窦尔敦的银子，他就打开话匣子。哎，您还别说，这伙计还真能白话，摇头晃脑，是绘声绘色，说的是有鼻子有眼儿。他跟窦尔敦说，保定这地方有钱呐，因此保镖护院的人都特多，光这镖局子大大小小也有几十号，其中有那么两家是最大也最赚钱，一个叫永昌镖局，一个叫同顺镖局。这俩镖局子同在一条街上，还对门。咱们先说这个永昌镖局，这总镖师啊，江湖人称金刀无敌将，姓童啊，叫童阔海。老头人缘好，武功棒，在咱保定府颇有名气。他还有个儿子，你说老子英雄儿好汉，长得也漂亮，今年25岁，叫什么我想不起来他的绰号了，叫什么花枪太保吧，叫童桂山。听说他的能耐不次于他爹，人家父子两个人经营永昌镖局，什么镖师啊、烫子手啊、伙计能有那么10来号吧。就说人家自从开张那天始就没出过差错，信誉第一，所以这个买卖铺户求他们保镖的那是络绎不绝，就是百八十里之外也上这儿来做买卖，故此呢永昌镖局发了大财了。人家童家父子又买房子又置地，还开的买卖，这买卖是越做越红火。再说那个同顺镖局，就他们对门那个街坊，总镖师呢，您别笑话，一根头发都没有，是个秃子，有个绰号叫什么千里一盏灯，你听这名多新鲜的。这个千里一盏灯啊，姓夏，叫夏崇武。这人不怎么地呀、啊，人缘不好，尖酸刻薄，心也黑，手也狠，为人也不仗义，但是听说能耐可挺大，请了几个镖师，一个叫什么黑面太岁，叫什么吉谦，还有一个花面太岁，也不知叫什么玩意儿吧，我记不清了。总之他也不少的好朋友，手下伙计也有80来号。买卖嘛赶不上人家永昌镖局，不是有那么句话吗，同行是冤家呀，眼瞅着对门发财他挣不着，他能不生气吗？所以他就妒忌，这两家呢就有了摩擦了。说这话好像是去年吧，这两家经常就发生口角。人家永昌镖局啊，那老镖师童阔海人家厚道，有时候睁一个眼闭一个眼不计较。但这个同顺镖局这秃子夏崇武不是东西，没事就找茬，没事就挑衅，纵容伙计骂街，搅和人家，你说这叫什么玩意儿啊？ 有一次到我们这饭馆吃饭，小人我亲眼目睹，估计我不敢说，冤家路窄。永昌镖局的镖师汤子手也在这儿吃饭，哎，同顺镖局的镖师汤子手也在这儿吃饭。仇人见面分外眼红啊，这同顺镖局的人借着酒撒疯，又摔盘子又摔碗，指名道姓破口大骂，就骂永昌镖局的人。可永昌镖局的人一句都没说，人家假装没听见。窦尔敦听到这就一皱眉，这是为什么呢？大师傅，这您就不懂了，这得说人家永昌镖局的童老镖师厚道，平常约束手下，不准他们惹是生非，特别是对待同顺镖局的人，你骂我们假装听不见，你挑衅我们回避，惹不起我们躲得起，不就打不起来了吗？按照老镖师的话说，这叫养气养财。按理说同顺镖局就应该自觉一些，是不是呢？可则不然，这人呢他不一样啊，他们那得寸进尺，认为这永昌镖局软弱可欺，这都跟那秃子分不开，我想啊都是他教的。后来他手下这些镖师和伙计搬着把椅子坐在人家门口祖宗奶奶的骂，甚至人家接了买卖他们给破坏。比方说人家接了买卖之后，镖车刚一出城，哎，他们买出一伙人来给人家镖车给砸了，镖旗子给撅折了，你说损不损呢？后来啊童老镖师忍无可忍了，就领着人找他们谈判，那意思但能和解就和解。呵，哪知那秃子比秃尾巴狗还横，那夏崇武提出要求说，怎么的，这不行，你们没能耐，没有资格保镖，咱们得武力解决，以武赌输赢。说什么如果你胜了我们同顺镖局，同顺镖局关张滚蛋，如果不是我们的对手，我们赢了，你永昌镖局的关门滚蛋，有你没我，有我没你。这事儿就越闹越大呀，听说这夏崇武在衙门里头还有人，也不知道他花多钱运动的，官准立案，这官家还批准比武了。今儿个是正日子，你没看咱都奔西去吗？出了西关呢，有一座大庙叫龙虎寺，今儿个在龙虎寺比武。到了关键时刻了，永昌镖局打败了，关门就得搬家，同顺镖局打败了，关门滚蛋，这叫一决雌雄。看热闹的人老了，本来我也想去看热闹，不行啊，这站着身子，掌柜的不答应啊，我也想不去不去吧。正好大师傅您来了，这就是以往的经过呀。我大师啊，您说这玩意气人不气人？哎，不，连我就这么个跑堂的，我都气得这是心呢直跳，我就跟您说这我心都跳，您说您听完能不生气吗？所以说我不跟您说，您的就这倒新鲜。他一看窦尔敦靠着椅子把眼闭上，呼噜出来了，他不是，这位没心没肺呀、啊！看来我怕他生气是多余的，他气着了。其实窦尔敦是睡觉吗？拿他开心，假装睡觉，听得清清楚楚。窦尔敦一皱眉，心中暗想： 气杀人也。你看在五台山文殊院没有这些事儿，这一到社会上什么事儿都有啊。看来永昌镖局的人都是好人，同顺镖局的人都不是东西啊。今天让我遇上这个事儿了，我是管呐，我是不管。按理说师里没我，干里没我，我跟他们两家人都不认识，我本身还有我的事情，应当不管为上策。但又一想，我奉师命下山替天行道除暴安良，我要匡扶正义，见着这种不平的事儿，我怎么能不管呢？不行，这窦尔敦好斗啊，打定了主意，又吃了那么一会儿。伙计，算账。
哎，来了您了。
算完账，窦尔敦给他五两银子，告诉他剩下的钱做小费，
谢谢师傅您了。
窦尔敦漱完了口之后，拎着自己的东西，背起三节棍，提着包袱出饭馆奔西关。哎，一看这人呢，屡屡行行的，像赶集差不多少，都奔西关，甭打听，都是看热闹的。除了西关你甭打听，这人都奔一个方向。窦尔敦在后头跟着，拐弯抹角，离城关三里就到了龙虎寺。没想到这保定府西关外还有这么一座大庙啊，红墙碧瓦，古树参天，山门都开着，这人是随便出入。比武的地点在庙里，门口贴着告示，官准立案啊，官府批的大红印在上面盖着。窦尔敦随着人流也进了龙虎寺。这个前道院叫十分宽阔呀，他来的晚了，他一看墙上、台阶上叽啦嘎啦，到处都是看热闹的人呢、有不少妇女，还小伙子挤在前边，上了年纪的在后边，人挨人，人挤人，连气儿都上不来。窦尔敦一看，这怎么办呢？一旦发生点意外，想要救援帮忙都来不及呀、有了。他抬头一看呢，院里头戳着个天灯杆子，天灯杆子高灯下亮，这杆子挺高，按现在的米数说超过10米呀、上面还带着个大标斗。哎，就这杆上没人，哎，在那上头居高临下，非常得劲儿。窦尔敦一想，得了，我呀上那上面看热闹去了。想到这儿，挤到天灯杆子底下，这杆子根儿挺粗，用夹杆石夹着，在夹杆石上坐着十好几个，都抱着这杆儿，但顶上没人了，因为溜光发滑，谁也上不去。窦尔敦挤得近前一笑，弥陀佛，各位借借光，我上去。这帮人吵着吵，心说你有病啊，你上哪儿去，还有地方上呢。有的人很不情愿的把身子一摘呗。窦尔敦登上夹杆石，往手心里吐了点吐沫，再看他快似猿猴，蹭蹭蹭蹭上去了，用手一扒这镖斗，觉得挺结实，双腿一飘进了镖斗。这镖斗这玩意儿挺带劲，像盘儿一样，上面挤吧挤吧能装4个人，要一个人在上待着真挺宽敞，10几米高，在镖斗里头一坐，看着十分得劲儿。他得劲儿了，老百姓乱了。哥哥兄弟，我说这怎么回事，这干嘛的？不清楚，看那样像个头陀和尚，他怎么跑那里边去了？嘿，真是怪事儿。 背不住是镖局的请来帮忙的。人们交头接耳，议论纷纷，说什么的都有。按下他们不提，单说窦尔敦盘膝打坐，坐在雕斗上往下边看着，一看头层大殿前头是月台，大概这地方是比武的。月台的周围站着几十名小伙子，各拿刀枪棍棒维持秩序，看热闹的不准靠近月台，意思呢怕伤害着他们。月台上摆列了刀枪架子，另外呢两面还有两溜椅子，东边的是永昌镖局，西边的是同顺镖局，但是呢椅子上空无一人，也不见那两头的镖师在什么地方。窦尔敦是不知道人干嘛去了，正在配殿谈判，有调停人正给做最后的斡旋，如果调停好了就不打了，调停不好那就得比武。所以屋里发生的事儿呢外边不知道。你也别说，有的人呢消息还真灵通，有一位正在这儿白活着呢，很多人都围着他，就问他，你说今儿到底能不能比武？两说呀，这不屋里的调停人来了吗，正给说和着呢。调停人那一定是十分了不起呀，从哪儿请的调停人？哎，我听说调停人是远道来的，从北京来的。北京谁呀？谁？这不镖局子出的事儿吗？归总镖局管呢，南七北六十三省总镖局在北京前门外，叫万盛镖局啊。挂名的总镖师就是那个圣手昆仑峡金镖将圣英啊。听说圣老民工派来人了，来的好像是圣英的徒弟，姓胡，叫胡什么我不清楚，听说代表圣英倒是给他们解决纠纷来的。是昨天晚上到的，昨天晚上听说没调停好，今儿个做最后的努力。哦，另外听说这个龙虎寺的老方丈叫如意长老啊，他也算调停人之一，要怎么在他这儿比呢？是不是呢？他们怎么说咱就不清楚了。这个音呢他往上走，尽管底下说话的人声音不太高，但窦尔敦在镖斗上听得清清楚楚。他一听北京前门外万盛镖局圣英派来的人，他本能的就反感了，心说话，圣英老匹夫，你不是有个宝贝徒弟叫黄三太吗？你不是有个师弟叫飞天玉虎蒋伯方吗？你们都是朝廷的鹰犬和走狗啊，你派来的人也肯定不是什么好东西，这个事儿看来我管定了。窦尔敦听完这他就生气，他跟这帮人是水火不同炉。哎呀，等啊等啊等啊，一个时辰都过去了还没有消息，看热闹的老百姓也泄了气了。你别看泄气可没有走的，相反是越聚人越多，那后边来的都挤不进来了，吵吵喊喊乱作一团，就连窦尔敦都有点坐不住了，心说这么长时间谈什么呢，要不比呀、干脆我就走得了。正在这么个节骨眼上，就见配殿的门咣当开了，永昌镖局的总镖师金刀无敌 佟阔海从里边气呼呼出来，他儿子佟桂山拎着花枪，脑筋蹦起多高来，跟着他爹也出来了，还有几个镖师气呼呼登上月台，坐到东边。一看他们的表情，就知道谈判不那么顺利。时间不大，再看里边乐着，从配殿又出来几个人，人还没到呢，光先放出来了，正是那秃子千里一盏灯夏冲虎，后面跟着他的好朋友花面太岁、黑面太岁，一个个是摇头晃脑，笑呵呵登上月台，坐在西边的椅子上头。书中代言谈判的怎么样？彻底决裂，没成功啊。原因呢，派来调停的人叫一粒撒金钱胡景春，这个人在三峡剑那套书上咱们做过介绍，他是圣婴得意的弟子。另外这胡景春能耐也特大，代表十三省总镖局上面来调停，还有龙虎寺的老方丈如意。不过他们这个调停啊，有点不公平，他们是坐到夏崇武的怀里头，一个鼻孔出气儿。首先呢，向佟阔海佟老镖师提出要求，如果想不比武，可以两家合并，永昌镖局、同顺镖局合为一家，再起个新名，由夏崇武夏秃子出任总镖师，佟阔海任副总镖师，两家的财产合二为一，其实是变相的把人家永昌镖局给吞并了。如果答应这个条件之后，那么皆大欢喜，这五就不比了，今后两家人成为一家人，有了钱一分两半，两家花。当然佟阔海不能答应了，因为啊，人家不是干不了，人家买卖做得相当红火，大把大把的挣银子，没必要跟你合并。显而易见，你是想把我的镖局都吞并，那我能干吗？因此谈判决裂。这爷俩气呼呼的来到月台上，佟阔海也想好了，比武就比武，我宁愿战死也不能屈服，因为我这个跟头我栽不起。再者一说，人为一口气，佛为一炷香啊，让人欺负到这个地步，这口气实在是出不来。他这么想啊，可那秃子夏崇武挺高兴。夏崇武领着人来到月台上，往那一坐，撇叉嘴，美滋滋的想心事。他心说：“哼，姓佟的，佟阔海，你要找倒霉呀你！”咱俩真要伸伸手，你未必是我夏崇武的对手。比方说我也不行，我的帮手也不行，我还有后台呢，我这后台非是旁人呢、那是南七北六十三省总镖局的全权代表，江湖上赫赫有名的一粒撒金钱胡景春。你要把他给得罪了，无异于得罪了圣婴和黄三太，还有你们父子的好吗？哈哈哈哈！想到这心中得意，这回我夏冲武是稳操胜券。